是高尔基啊，今天我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 special 的一个朋友过来一起做一个采访类的节目啊，首先由他来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路。
嗨，非常欢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说今天主要是想围绕你的一个现在组的一个乐队啊。
那我再打个招呼吧。
啊，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Abyss 的主创马路。
哎，好，欢迎欢迎。然后今天是特别想给马路这个乐队啊做一个采访，然后就想问一下你这个乐队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含义就是因为我们太没创意了，
嗯，
就我们想了无数个名字，
嗯，
结果都被严老师否掉了。对，他觉得我的名字就显得很浮夸，
嗯，
最后我想那就不要太浮夸，那就找一个最笨的办法，就把乐队里面所有人的姓氏首字母拼出来，看看是能拼出个什么样的单词。
嗯，
对，然后就在各种组合中发现了 abysm， 就 a b y s m abysm。哎，这个词还蛮酷的，因为它的意思是无底洞，是深渊，然后也是非常深的海。我觉得这个意象跟我们乐队的整个音乐形象还蛮符合的，对，
嗯，
而且据说这个 abysm 这个词是一个比较远古的比较古代的一个英文词，现在近代大家对比如说深渊的一个英文词的概念就是 abyss，
嗯，
对，但不是 abyss， 是 abysm， 就这个词好像是更古代词一点，更有点哲学意义，
嗯，
据说是这样啊，
嗯，的确是，
我也没去考察过。
然后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认识的？你跟严老师的话，嗯，
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2017年认识的，
嗯
嗯，2017年到现在是6年，
嗯，通过什么契机，就是什么场合？
那会儿我们上海有一个女歌手叫黄玲，
嗯，啊，黄玲养吗，
嗯，
是那个，
对，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关系挺好的，然后他们公司有一年年会，
嗯，
就叫朋友啊这些上海的音乐人啊圈内人就一起聚聚嘛，
嗯，
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在年会上就认识严老师
啊，
对，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我只是印象中觉得哇，这人的鼻子好高啊，就
鼻子很高啊，
怎么会有人的鼻子就是那种就是超九十度角
啊，
觉得拔地而起，我想哇，这么高的鼻梁，他的基因里会不会有一些罗马血统，
嗯，
就我的脑海中当时是这一些怪想法，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打招呼，后来知道他是上海这边就是很资深的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那一会儿嘛我又在找音乐制作人，就我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的歌，
嗯
嗯
嗯，
所以就这样认识了。
嗯， 嗯，好，嗯，之前因为是做艺人嘛，嗯，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做就是自己做一些独立音乐这一块，就这个当中会有什么转变？
哦，并没有，当时找他的时候并没有说我要做独立音乐，
嗯，
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艺人思维，
嗯
嗯，然后找他合作，
嗯，
找他邀歌，就老师你有没有些那个那个压纸板箱下面的就陈年老歌可以卖我吗，就，
啊，
这种就是艺人邀歌那种，
嗯，对，
因为自己不会写嘛，
啊，嗯，
对，
那他后来邀到了吗？
然后就被骂了，然后就被他狠狠的训斥了一顿，
啊，
他就说就你为啥你想做歌你为啥一定要让别人去给你做这个事情，
啊，
你想你想做这个事儿，你就自己做，不会就学。
嗯，
因为你无论是花多少钱也好，你找谁做也好，一旦你这个东西不是从你自己身体里面长出来的，它就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嗯，
还是商品。
对，
就你以为这是你的作品。
嗯，
人家就把你当一个活干。
对对对对
对，就其实就是这样。嗯，还有一个也是由于我现在想做的一些，就我跟他聊了我的一些音乐方向，
嗯，
想做的这一类的音乐呢，嗯，你找人邀还不一定能邀得到。嗯，因为大部分干活的嘛，就是大流行啊，这种大套子这种，对，就你还不如自己写呢。你写的再不成熟，再是抛啥啊，那也都是你自己的孩子，就至少那个真实，那个它有被值得留下来的意义。
嗯，
哎，我这么一听也对哦，而且还可以省钱。
关键是省钱。
省钱，然后又能做一些对自己真正正来说有意义的东西。
嗯，
对，我就希望能做一张专辑。嗯，等我老了以后，嗯，拿出来回听，或者给我以后的孩子听也好，我会很自豪的跟他说，嗯，这是我以前做的东西，啊，
嗯，
就不管他红不红吧，
嗯，
就先让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可以。
嗯，那然后你就是开始向严老师学习怎么写音乐、创作音乐这一块吗？
他说，如果你愿意踏出这一步，他就愿意教我。
嗯，
就我只要愿意学，他就愿意陪我走。
嗯，
哇，好感动啊。对吧？
从来没有人对你说过这种话。
对啊，你开始聊每一节课多少钱。
向他学了吗？就是
学啊，就是我现在所有的，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虽然这个个人不太努力。嗯，
所以我现在看到就作词作曲好像都是你的，就其他的，
对，就赶鸭子硬上架。
以前做艺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自己尝试过啊，作词作曲这种东西
从来没有，就是艺人嘛，
嗯，
你懂的。
嗯，
就是公司的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然后永远在被挑选，
嗯，
永远在被等待，
嗯，
永远很被动。嗯，所以就公司接到一个活，然后就指派他下面的哪些人来唱啊，今天晚上听一下 demo， 明天就进棚录了。
嗯，
有些甚至歌都在进棚之前都没有听过，就是在进了棚里面现学的。
嗯，
就干活。
干活。所以做艺人之后会不会跟你就是当初喜欢音乐这个差异特别大？
特别大。
嗯，
我一开始以为，哎，就是我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然后参加了节目。
嗯。
嗯，那我觉得就是看人家，哎，为什么人家的歌都那么好听，就为什么人家台上那么帅，就为什么人家的个性可以完全那么展现，至少在大家面前他至少是一个很张扬的一个状态。
对，
那为啥我那么憋屈呢？就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不能说我不喜欢这歌我不唱啊，我也不能拒绝工作，就你再怎么样的你都得上啊。
嗯，
那我当时也是，既然我处在那么一个环境下，那我就做好我本分的事儿，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我就上班嘛。
嗯，
就是老板给我布置下一些指标啊、任务啊， 我就在这个时间内尽可能的去完善好就可以了。就上班。
那你那会儿就是做艺人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有萌发，就是想做点自己作品？
不敢想，
不敢想，
就想都不敢想，就没想过有朝一日我可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直到遇到严老师。
但是我一直有在听，就是我不敢自己做，但是我一直有去，各种地方各种渠道去搜罗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至少在这一个角落里，是我很自由的时刻。我可以尽情的选择以我的喜好为主，尽情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去听。
那会儿你喜欢听哪些东西？
一开始听 trip hop。像 Massive Attack 啊，Polish Head 呀，还有很多像这是 Tricky 这种三巨头，
对，
已经是入门级别了吧？
对。
听完三巨头，然后当时是有虾米嘛？虾米，我就很认真的做功课，就对，就每一个乐队，我就先去了解一下他是哪个国家的，这一类音乐属于哪些流派，因为有些音乐不仅仅是一个标签流派。
对，
然后他们了解他们的简历，然后一张张专辑，哪张专辑他们都想表达了一些什么概念，以及他们的一些纪录片啊什么，就都会配套的去搜。好，一个乐队打卡完毕，看就是他有下面有关联相似艺人嘛，
对，
就通过这个方式，然后就找到很多枝芽，很多分支，有很多小众的，就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听的一些宝藏乐队，都是在那一会儿就是通过一个一个不眠之夜找回来的。
不眠之夜，
对。
那会儿是几几年？大概
2012年左右。
12年，那会儿我的网站可能就不在了。
哦，是吗？
对，我差不多就2010年开始不做网站了。我从2001年开始创建优声隧道的网站，就是做 trip hop 这个音乐类型推荐的。对，然后做到2010年，后来就没有做了。
难怪我没有听过。
对，
难怪，不然我肯定能找着。
是的，就是你那个贝斯手那个朋友，他早期是看了我网站上面的东西。
他比较老。
对。他再把那个东西可能再推荐给你。然后那会儿你听了 trip hop 之后，你是什么样感受呢？就对这种音乐的话，就是它什么地方打动了你，吸引了你这种风格？
是这样，一开始我接触都是流行乐，但我在流行乐里面也是有分的。我总是会被一些比较阴暗的，然后有点古典色彩的这一类的流行音乐去吸引。那我就觉得可能我的灵魂底色就是属于这种冷色系，就是这种幽蓝色的，然后这种冷色系，然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一种美，寻找一种虚无缥缈的美感。对，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能够跟我灵魂神经能够有共鸣的一些音符的共振产生的效果。后来我发现 trip hop 就是它就更极致了，就是它就直接就是这条阴沟里，就直接把你带这个沟里。
对，
就一切都是那么的极致极自然。就以前在流行曲里面，你去找想去找那么零星个把的那几个你认为的嗨点，这已经挺费劲儿了。但是进入了 trip hop 的世界以后，就发现它的所有 就和弦啊、配器啊、音色啊、
嗯、
节奏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要的，就啊，灵魂得到了哺育。
就是你寻寻觅觅从流行当中花了好多时间，最后终于发现啊，原来有一种音乐类型就专门是你所有喜欢点都在这里的。
对，至少在那个阶段的我，它是像一把钥匙，它打开了我进入小众音乐的这一扇大门。
嗯
嗯，做了很好的一个领路。
对对对，就是你接触了小众音乐的第一个接触的这个音乐类型就是这个 trip hop。
对
对，这个和这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人他们接触小众音乐可能都从这种就是什么 hard rock 啊，就是硬摇滚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比较老式的，比如说什么枪花啦、Nirvana， 从这种美式摇滚开始接触、
哦、
对小众音乐的嘛、
嗯、
对，就很少有人是从 trip hop 开始接触小众音乐的，这很几乎很罕见。对，
是吗？
是是是，很常见。
Pop 它更具有实验性，因为它可以融合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它可以融合电子音乐，像 House、R&B、Reggae。其实它是我的寻找自己、开始做独立音乐之前的启蒙老师。一开始就是听 Trip Hop， 找到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音乐基调，所以我开始大量的听 Trip Hop， 然后也是从 Trip Hop 开始接触了大量的 Trip Hop 三巨头之二，也是我的心头女神，哦不，女鬼，因为她的声音真的太像一个女鬼了，但就是有那种令人毛骨悚然又诡异的不安的东西让我深深的着迷。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Portage Head Bass， 她们女主唱极自然又具戏。
那你呢？
因为我的话也是一开始是并不是接触 Trip Hop 的，我一开始因为喜欢王菲嘛，所以我去找王菲，因为很喜欢小红梅 Cranberries， 所以我一开始接触是 Cranberries，还有那个 CT 就 4AD 的那个做 Dream Pop 的那个乐队，做这种
极地双子星，
对，极地双子星，对，我一开始听这种这些风格，
极地双子星，后来我也去就挖过
啊，
那我更喜欢他们早期的东西
啊，早期的，对，
他们后面就是做很鲜音的那种，就很泡在水里面的那种、
啊、
梦幻的那种、
啊、
很迷蒙的那一类，但我并没有那么喜欢那后期的那些、
嗯、
反而我非常喜欢他们前期，他们第一张还是第二张，
嗯，
叫花环，
嗯，
对，就花环那张专辑我非常喜欢、
嗯、
更偏后朋一点，
对对对，我对对对，我前面就想说，所以你跟我提到，你说你想把后朋的东西也放到 trip hop 里面，对对对，
其实都是通
的，对
的
对的，
他们的他们是一个老祖宗，我觉得，
嗯，是的，其实效果器，包括还有钉鞋 shoegaze 也是，因为他们都是从那个、
嗯、
这批乐队，他们会互相，包括乐手都是串来串去的，效果器也是用差不多的。
对，后朋也好，包括 Dream Pop，
对的对的，都是
他们基调都很像，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是的，而且我觉得还 Island 会比较喜欢，属于比较内向的，我感觉这种音乐不是那种很外向的那种，就像说比较阴冷的这种，
但就是有些人听到阴冷的东西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
嗯、啊，对的，
但我听的英文就是就很爽啊，就仿佛就到了一切都是对的了，就是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我的世界来了，
对对对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所以人跟人的这个底色基调还真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嗯，
我是马小璐，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后朋在后选择性的摇滚后朋艺术。 朋，其实简单来概括，它就是反传统朋克、反传统摇滚。大概在1970年，它源自于朋克和摇滚，然后渐渐的，他们演变出一种新的艺术表演形式。这种艺术表演形式跟传统，
但我感觉大众的话，大部分人应该还是比较喜欢不是阴冷的那种，好像就算是乐队夏天里面，我感觉大家就喜欢的这种风格还是比较偏向于欢快啊，这种不是暖色调，或者说，对吧？
嗯、
就像我们这种冷色调，感觉就是很小众，到现在也是。
我觉得这跟色调没啥关系，我觉得就是这跟节奏有关。
节奏有关系，
就是速度节奏的东西。
嗯、
那现场大众，其实在现场听，主要是听一个气氛、一个氛围嘛。
嗯、
那。又是在一个这么嘈杂的、这么高频高压的一个环境里，你没有办法瞬间让这些人瞬间去荡下去，去沉入到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节奏。所以现场演一些相对律动比较快的，就律动型的，然后鼓啊这些比较重的这些器乐，它现场气氛会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好蹦。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跟现在的就是独立音乐市场这一些听众来说、
嗯、
他们去看演出是为啥？我觉得大部分人，你问他你真的听得懂吗，我相信大部分人也是听不懂的。
对，
就是去好蹦好跳、
嗯、
然后就是晚上就是要去发泄。
嗯
嗯，其实就跟蹦迪一样。
对对对，是这样。
当然如果在又好蹦的又好宣泄的基础之上，无论你是给冷色调还是暖色调，我觉得都成立。就是你在一个你在一个运动中，你这会儿你看到的画面是暖色的，你可能会更加的热血一点，你看到的是冷色的，那你可能会蹦得更加的深入一点，就那种专注一点。对，就我觉得颜色没有关系。
跟节奏 BPM
对于听众来说，或者对于大众审美来说，我觉得可能律动会大于色彩。
律动大于色彩。